本节目由芯片揭秘出品，我们是垂直于半导体行业的资源整合平台，通过活动、企业家社群、投资，实现资源、项目与人才的高效链接。关注芯片揭秘公众号，我们与你共创国潮新生态。欢迎大家关注芯片揭秘，我是空降芯片圈的幻石。上期节目我们和博康集团的董事长傅志伟先生聊了国内光刻胶的现状以及企业如何面对回报周期长等问题。本期呢，我们接着聊一聊光刻胶产品与服务的特点，内容很精彩，快来一起收听吧。
那还想请教一下傅总，咱们现在这个光刻胶国内的这个水平啊和阶段和国际最先进的这些公司差距还大吗？或者说在哪些方向有差距？
光刻胶它谈不上什么，就是说技术上面我觉得没有什么特别的差异性，真正的差异是在我们的用户端，是我们的应用端。光刻胶可能我们有时候自己说这话可能别人不相信，我们真的可能做这行做时间太长了，我们没觉得光刻胶有多难。它最大的难处是如何跟客户的这样一个匹配，然后如何去服务好，然后响应这个东西。而真正的一个个配方的调整，这就是一个化学，它本身就是一个经验学科，它需要的是应用，应用获得的经验，然后才去做更多新的东西。对于我们来说，这十几年的这个积累，让我们在单体这个领域已经是可以说在国际上我们已经是能也算能排得到。那反过来通过单体的经验，然后去往光刻胶这块去推，可能这是我们最大的一个长处也擅长的东西。因为光刻胶它有点像做药，这药物筛选，可能在很多的化合物结构里面，我们筛选一两个有可能的这种像医药里面的这种活性的物质，对吧？而光刻胶也是一样，我们是想象了一些它的结构配方，然后在这个大量的单体里面，就是想象的这个结构里面，然后去选择真正有能够符合我们要求的这些单体啊，这种光酸这些东西。这个对于那化合物结构太多太多了，然后去凭空想象从胶然后反过来去做单体，去找这些单体，那是非常难的，大海捞针一样。而我们是基本上我刚才讲的，就是所有用单体的这种思路我们都有了，而且基本上都在手里面。对于我来说，就是自己在里面做一些排列组合就可以了。这可能就是我们为什么现在高速的可以快速的去响应客户的一个原因。据我所知，目前我们因为我们是面对国外的这些光刻胶公司啊，包括一些树脂厂，我们在跟他们接触的时候发现一点，没有哪个光刻胶公司，首先一个是专业的光刻胶公司，只做光刻胶的，基本上都是化学公司，没有哪一家光刻胶公司是只做光刻胶不做前端的这方面的研发的。这是我跟所有光刻胶公司接触下来的共同的一种探讨啊，或者是因为我们在跟他们做配套嘛，所以他们甚至我最早的一些就是现在全世界排数一数二的光刻胶公司，当时跟我们谈合作一块来让我们做单体开发的时候，是他可以指导我们的。
对，因为他下面有太多品类了，
对，他可以指导我们做如何做单体，那也就意味着他对单体的了解，单体的合成他们是有非常深的这样的一个就是研究和很长的这样的一个经验的。他只是说可能研究出来以后委托外面去做生产
实验的这个确认，
对对对，
这个环节有点像这个，真的有点像做药的这个事情。
对，他药物研究他不在，他可以做药理做毒理病理各方面的反应，对吧？他不代表他一定会去生产这个化合物这个原料，
可能小批量都不自己做。
对对对 对,
对。那正好给您请教一个技术前沿的一个趋势吧，因为我看到现在做药也会用 AI 辅助的方法去做这个药的筛选嘛。那我不知道在您现在规划的光刻胶的方向会不会用 AI 的方式来做辅助的筛选，然后减少这个实验的次数。然后第二个也想请教一下，现在合成生物学非常火爆，不知道对于您这个开发未来光刻胶的路线上会不会有一些新的思路的变化。
不瞒您说，我们在光刻胶的开发过程当中，实际上我们现在也在建立自己的这个底层的技术数据库。就不管是从单体的光酸的树脂的，还是说光刻胶的配方的，我们在建立自己的这样一个数据库。因为至于你说 IR 这块人工智能去做这些东西，但我觉得最基础是什么，你得有一个大量的数据基础， 所以我们现在在做，但至于未来会不会形成内容，我觉得目前国内的这个光合胶，不管是从合成的技术还是从到后面的配方技术来说，离那还是有一段距离的。先把基础做好吧。再有你看讲生物这一块，
我是看您是学生物的嘛，
对，
所以卖弄一下。
我们确实有一款光合胶的材料是绿色生物级的，
生物级的，那这很环保呀，很符合现在这个双碳的战略。
因为那款光合胶它的应用领域确实是因为光合胶不仅仅是半导体啊，我们还做了一些其余的这些开发。那一款它本身就是有这种环保的要求，所以我们恰恰就用了生物级的这样的一个树脂。
这块的话，国外有是不是会也是走的比较前沿？
就看光合胶的应用领域，半导体行业呢，还是普遍还都是在做合成这块
偏前头哈。
对，
因为我们也看 iMac 最新的一些方向，感觉他们未来的这个芯片有可能都是在实验室通过细胞培养长出来的，可能不需要用光刻。但是这是很前沿。
对，那也有可能，但是我们觉得这种针对于光刻来说，我们不认为它只是针对于半导体。光刻它对于我们来说，我们做光刻胶实际上它是一种加工工艺，
对，是一个环节。
在未来的很多的工业处理的阶段啊，就是工业发展的过程当中，有很多的地方都会用到这种微加工工艺。包括我记得当时说在光刻胶的开发的过程中，当时我知道有一个就是生物微流道，它里面的加工的时候就是用的光刻工艺在做，那里面也用到了光刻胶。那同样的，现在光刻胶我们只是里面有正胶反副胶嘛，对吧？那我们现在有的正胶是刻掉的，那副胶是让它固化的。反过来，我们也有目前我们在跟日本的客户在交流的时候，也发现未来可能与他们希望用 3D 打印方式来做器件做芯片，那这就是一个增材打印的。那它里面用的材料是什么？就是光刻胶。它光刻胶不再是我们的制程产品。我们现在在半导体行业，光刻胶是制程产品，就是要去掉
过程中的，
对，要去掉的。那可能未来以后，光刻胶可能变成一些基材，
替代硅了。
在有些领域，它就是，像他们当时在跟我们开发的时候，我们现在也在开发，就是导电胶，就是卷的这种光刻胶，它是交错一层导电胶，一层这个绝缘的胶，它是相互人也打着，也能做出来一起，
就成为其中一部分了。
对，就变成一些具体固定的在里面留在里面的材料了。对，
所以副总，您是打算未来这个5到10年继续在这个光刻胶相关的行业发展，还是说也会想选一些相关多元化呢？这个您可以给我们展望一下吗？
首先一个，我们在光刻胶这个行业呢，我们已经扎根这么多年，做了这么多年的工作，这块的基础呢，我觉得实际上对于整个我们目前国内的这种光学材料、电子材料这块，它是有一定的推广性的，就是可以把这光刻胶的一些技术可以应用在其余的材料的一些领域里面。所以我们的想法是聚焦在光刻胶这块，把我们这块技术呢，第一做深做强，同时呢，我们会通过我们这个技术的扩展。然后涉及到其余的一些应用的材料领域，这是我们希望根据我们的擅长的东西去走。我们不会因为公司规模大了或者什么的，我们盲目的去投入一点，我们依然是按照我们公司自身的这种技术路线的发展，我们去做一些不同领域的布局。
以技术来驱动市场的开拓。
对，因为技术走到哪儿，我们就看去面对哪一块的市场。不可能说是因为有市场需求，我们就去反过来就立马去开发一个东西，那块可能我们根本就没碰过，不擅长。
有没有您就是对公司来说是一个对标的公司？就比如说全球优秀的，作为您做公司的时候的一个对标，有这样吗？
我们因为国内，我们实际上刚才一直在强调，我们是做光刻胶，光刻胶它某种意义上它就是化学嘛，它就是化学公司。那我对于我们来说，我们就是个化学公司，而化学里面呢也分基础化工、大化工还有精细化工，而在中国目前来讲，没有一个规模特别大或者说研发能力各方面特别强的这种综合性的这种精细化工的公司。所以我们的理想就是看看有没有可能未来能对标像杜邦啊、陶氏啊这种永远在不停的在做前瞻性的、前沿性的这种研发的这种化学公司、精细化工公司。这个是可能是对于我们来说，就是想象一下也是蛮大的一个诱惑。我们希望能够努力成为中国的这样的一个精细化工的高端高技术的这种高科技的这样的一个 研发型的公司，这是我们的一个想法。
我觉得中国确实也需要这样的公司，像默克呀这样的公司，真的是掌握了太多前沿的方向，而且这样的公司一直都是站在产业链的顶端哈，在俯瞰下面，我觉得这个感觉是很好的。
对，因为我们跟杜邦、博陶氏当年在一块沟通的时候，他们说的很明确，他们利润只要是说到了30%以下，这个产品就停掉了。为什么？他们永远都只做成长期的产品，或者开发是由他们来的，包括后面整个市场培育是由他们来的，这种材料这种相关的产品，而到了市场进入一个白热化的这种竞争阶段的产品，利润一旦低于他们的一个标准，他们立马就会停，甚至把这个产品整体打包卖掉，当时还甚至还准备卖给我们一些产品
所以这个是人家非常有实力和底气才干的这样的话，
对对对，
所以也值得我们学习去借鉴。
对，很多的新材料都是他们开发的。对，其实我们就知道当年我们的的确良啊、涤纶啊，这些都是这些公司化学公司开发的。
好的，非常非常感谢傅总在我们节目上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那最后呢，我想问您，借助我们芯片揭秘这个平台，你有没有想对外呼吁或者号召的？我们也非常愿意提供这样的一个机会。
半导体行业是需要耐心的一个行业，我们希望市场还有就是我们的客户吧，就是希望我们的客户包括市场包括资本包括各方面能给我们这行业更多的一些耐心，
更多耐心，更多关注。
对，更多关注，更多耐心，有了更多的耐心，我相信我们这帮做技术的人会给大家一个比较满意的这样一个答卷呢。
好的，谢谢傅总，也期待咱们的光刻肖大业以及您说的这个化学板块的伟大宏图慢慢展现。
谢谢，我是徐州博康的傅志伟，我在芯片揭秘等着你。
芯片揭秘汇聚精英智慧，
打造 IC 人专属发声平台，
传播专业知识，科普芯片魅力，
剖析产业热点，揭秘行业发展趋势。
我是主播幻石，
我是主讲人谢志峰，
欢迎大家关注
芯片揭秘。